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诗意的原子》，英文原名叫 Your Atomic Self， 直译过来就是原子组成的你。这个名字其实已经为我们揭示了，这本书的主角不是原子，而是你。它是在讲原子和你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人是怎么通过原子和世间万物联系起来的。跟其他讲原子的书不一样，这本书不仅仅从科学的角度讲解了各种原子的来历和对我们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从原子的视角带给我们很多有趣的哲学思考。比如，作者说，只要给氢原子足够的时间，它就能够变成你。他还说，我们每天吃进食物，又排出垃圾，但你却算不上真正的活着。这本书的作者叫科特·施塔格，是杜克大学生物学和地质学双料博士。从他的学科头衔就能够看出，他非常熟悉生命元素的内在作用，并且善于找到他们和气候、地质等自然环境的联系。在这本书里，作者分别讲述了8种对人体最重要的元素，分别是氧、氢、铁、碳、钠、氮、钙和磷。关于具体元素的知识啊，有些复杂，但是概括起来，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包含在我们跟世间万物原子层面的联系里。作者实际上是希望从原子的视角重新审视4个问题。第一，人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人和古老的宇宙有什么联系？第三，人和地球自然环境有怎样的联系？第四，人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死？在探究人和万物的联系之前，我们可以先从原子的角度说说人的本质是什么，你又是如何成为你自己的。其实，在医生的眼里，人是由大脑、四肢以及一系列内脏器官组成的，而生物学家可能会告诉你，人体是由各种各样的细胞构成的。不过，本书作者却从更微观的物理视角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答案，那就是人是一团表现为布朗运动的原子。那什么是布朗运动呢？简单来说，就是微小颗粒的随机运动，而这种随机运动的动力来源其实就是原子。物理学家发现，在微观层面，原来原子并不是一动不动的，它们非常躁动不安，相互之间不停的冲撞，永不停歇。人体由各种各样的原子组成，在我们的身体里，原子不停冲撞造成的布朗运动也是无处不在。正是这种运动为人体提供了生命的能源基础，也为我们的神经系统传递了信号，使我们可以听、可以看、可以触摸以及思考。那么，这些随机运动是怎么为人体提供能源的呢？你可以把人体想象成是一台机器，它不断加工从外界获得的物质原料以及养分，并且运送给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人每天吃饭的时候，食物都会从口腔运送到消化系统，而我们呼吸的空气也会持续被送到肺部提取氧分子。这一系列的物质运输又是怎么完成的呢？其实主要依靠一大一小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型运输，就类似于火车。它是将大块的物质用可控的形式运送到身体内明确的目的地。比如你午餐吃了一块牛肉，需要把牛肉运送到胃里，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调动骨骼和胃部的肌肉来帮忙。不过，这种大规模的分子运输会消耗大量的能量，我们就必须付给来帮忙的肌肉细胞相应的报酬。如果你想要低成本、低代价的进行物质传递，那就要采用第二种方法，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布朗运动，依靠原子和分子的不停震动来运送身体内的物资。人体内2/3都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的水，在我们的身体里，水分子不停地震动，不仅推动了周围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资，还协助基因和蛋白质保持适当的形状。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吸进去的空气，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进入或者离开细胞的。你可能会问，布朗运动不是随机的吗？那水分子怎么知道该把营养物资送到哪里去呢？事实上，他们确实不知道。他们采用的是类似穷举法的方式，每个方向都试试。这种运送方式非常迅速，所以只要距离很短，哪怕方向错了100万次，也会很快地试出正确的运送点。作者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他说，当你吃进一颗糖，身体会把糖分子送到消化酶周围，接着靠水分子的不停震动，糖分子就能被运送到细胞里去。原子层面的这种运动维系了你的生存，不过你之所以是你，还因为你可以思考，可以感知一切。巧合的是，人体神经信号的传递也依靠了这种冲撞运动。简单来说，假如你想动一动脚趾头，你的大脑会下达命令，然后神经系统会引发一连串钠离子的扩散运动。当信号传到脚趾，相应的肌肉就会拉动你的脚趾。最后，感觉神经元会反向发射钠离子波给大脑，让你知道任务完成了。这整个过程都依靠了钠离子永不停歇的冲撞运动。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原子的层面，各种原子不仅仅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永不停歇的运动还为我们提供了生命的能源基础，并且传递神经信号。那么，这些组成你身体的原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说，从原子的角度来看，人类就是已经死去的恒星的直系后代。接下来，我就带你从组成你身体的氢原子和铁元素的角度来看一看你和宇宙的关系。简单来说，在原子层面上，氢原子才是万物的起点。大到星球，小到细菌，万物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氢原子上去。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诞生的时候就充满了最古老也最简单的氢原子，而其他所有原子都是由氢原子通过核反应产生的。这种核反应取决于温度和密度。漂浮的氢原子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渐渐聚集在一起，就会收缩成球体。同时，密度和温度会不断升高，然后古老的第一代恒星就被点燃了。接着，恒星里的氢原子会聚合成氦原子，并且在聚合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于是，占据宇宙物质中 99.9% 的氢原子和氦原子就出现了。那其他的原子又是怎么生成的呢？很简单，只需要重复这个核聚变的过程就可以了。第一代恒星内部的温度、密度不断变化，于是碳原子、氧原子、氮原子等就诞生了。现在，氧原子和氢原子以水的形式存在在你的体内，而氮原子形成之后，一部分以特有的方式来到你的基因和蛋白质中，另一部分则成了各种庄稼的肥料。总之，你骨骼里的钙原子、磷原子、汗水中的钠原子、神经中的钾原子等等等等，都诞生于古老的第一代恒星里。从这个意义上，作者说，古老的第一代恒星就是我们的亲生母亲。知道了原子是怎么诞生的，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它们是怎么来到地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的。原子从古老的第一代恒星来到地球的过程中，有一种元素是绝对的主角，那就是铁元素。铁元素在我们的体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让细胞能更好地发挥运输、产生能量以及提高免疫的作用。不过，铁元素之所以能够成为你和宇宙之间联系的主角，是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恒星杀手。正是铁元素的诞生，杀死了古老的第一代恒星，让地球这样的行星逐渐出现。作者告诉我们，恒星发光发热主要是靠内部核聚变释放能量，而聚变反应必须先吸收一部分能量才能进行。所以，恒星要想持续反应活下去，自身产生的能量必须大于释放的能量。在铁元素出现之前，恒星整体上能保持收入大于支出的能量状态。但这种聚变反应一旦生成了铁元素，就会变得非常特殊。它产生的能量大于释放，这就导致了恒星整体的能量入不敷出了。所以，当第一代恒星内出现铁原子核时，恒星从核聚变中获得的能量开始迅速减少，到最后，恒星会以一次剧烈的爆炸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超新星爆发现象。那这跟地球上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铁元素间接导致了地球的诞生，也给人类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古老的第一代恒星爆炸时，把它生成的原子碎片撒向了周围。这时候，一部分物质会变成旋转的星团。当密度和温度足够时，新的恒星就点燃了。这也就是太阳的来历。 而一些碎石和铁原子等物质会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固态行星的星核，星是星球的星，核是核心的核。而氧气、氮气、二氧化碳、水蒸气这些比较轻的气体也会在引力的作用下包裹在星核的外面，形成最原始的大气层。亿万年之后，星核表面逐渐冷却变硬，形成地壳，大气中的水蒸气冷却后降落，形成最原始的海洋。你看，能够孕育生命的地球就是这么诞生的。好，现在我们知道了，氢原子在宇宙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随后，古老的第一代恒星诞生，构成我们身体的大部分原子都在第一代恒星内形成。而铁元素的诞生杀死了第一代恒星，使得各种原子都可以来到地球，给人类的诞生提供基础。第一代恒星中诞生的原子不仅造就了地球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我们人类本身。事实上，在原子层面，我们一直在和地球做着原子交易。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部分，从碳原子、氮原子、磷原子这三种最常见的原子入手，重新审视一下人类和地球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碳原子。作者告诉我们，在和地球的交易中，人和自然环境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又环环相扣的生命经济体，而碳原子就是其中的流通货币。碳原子的个性非常独特，用作者的话说，碳原子就像是乐高积木，可塑性非常强，可以搭建成各种各样的积木形状。更重要的是，碳原子还可以和其他的元素连接到一起，组成丰富的结构。所以咱们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每一段基因、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是由碳原子搭建的框架。那么如此重要的碳原子是怎么进入到你身体的呢？答案是依靠地球上的植物、海藻等。它们从空气中吸取二氧化碳，然后将原子编织成糖类分子，用来搭建细胞和存储能量。接着通过食物链，碳原子会以碳化合物的形式被我们吃进身体里。不过它们并不会停留很久，细胞代谢工厂很快会把碳原子变成二氧化碳，伴随着我们的每一次呼吸，碳原子又回到了空气中。在这个过程中，碳原子串联了整个循环过程，把你和大气、海洋、动植物世界，甚至整个自然环境都组成了一个整体。而这其中，植物就是我们和地球碳原子交易的中间商。说起中间商，就不得不提我们和地球之间的第二个交易，氮原子的交易。20世纪以来，人口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全靠在我们和地球的氮原子交易中，去除了中间商细菌赚差价。什么意思呢？这就要从氮元素对人体的重要性说起了。氮元素是形成蛋白质的重要物质，而蛋白质是组成人体一切细胞组织的重要成分。如果没有氮元素，我们可能就会化成一堆脂肪和体液。同时，氮元素也是重要的农作物肥料。可以说，它不仅是身体的重要组成元素，还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吃饱饭。地球中的氮原子非常丰富，空气中 78% 的成分都是氮气。不过我们和地球交易氮原子的效率却非常低，这是因为氮元素的化学性质不是很活跃，它们很喜欢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所以想要把氮气变成我们身体可以使用的生物性氮非常困难。在20世纪以前，几乎只有细菌可以把氮气转化成生物可以使用的氮化合物。作为地球上最厉害的氮原子交易中间商，固氮细菌完全垄断了这个市场。直到20世纪初，德国著名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发明了直接可以从空气中获取氮原子的方法，才终于打破了细菌对于氮原子交易的垄断。哈伯的这项技术帮助我们把空气里的氮转化成肥料，使得农业飞速发展。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全球人口中的一半都无法生存，因为细菌生产的氮原子远远不够构建和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现在限制人类发展的氮原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还有没有其他哪种原子也会限制人类的发展呢？这就要说到咱们和地球之间的第三种交易，关于磷原子的交易。我们身体里的几乎每一片细胞膜和每一个提供能量的细胞都需要磷原子，而我们从地球自然环境中获取磷原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依靠地下的真菌矿工来挖磷原子，另一种是直接开采磷矿石。这两种方法都不难。那么为什么作者还会认为磷原子可能会成为限制人类发展的短板呢？原因很简单，从地球获取的大量磷原子都被我们浪费了。我们开采的磷原子中有接近 90% 都没能够进入我们的身体，比如我们施在农田里的磷化肥大部分都没有被农作物吸收，而是顺着雨水流到河里或者海底，而这些达到海底的磷原子就很难被再找回来。作者认为，如果我们长期以这样的方式跟自然环境交换磷原子，将来一定会面临磷原子的短缺。因此，对我们来说，比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磷原子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回收它们，让它们更好地回到我们和地球的循环交易中。说到这里，我们不仅知道了碳、氮、磷三种重要元素在我们身体中的作用，更通过它们明白了人和自然环境的交易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我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原子用来构建我们的身体，又将一部分原子还给地球。更重要的是，从原子的层面看，人类想要更好的发展，虽然可以通过加强或者改良和自然环境间的原子交易方式，但是请注意，我们必须要保证原子层面的良好循环，否则最终会尝到环境破坏和原子短缺的痛苦。我们不断地从周围环境获取原子补充自己的身体，又不断将废弃原子还给地球。这个说法很像一个古老的悖论，说的是有一艘木船，每次修补的时候都会替换一些木头，直到所有的木头都换成新的的时候，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没错，这就是著名的特修斯之船悖论。仔细想想还真有点可怕，咱们的身体不就像是一艘特修斯之船吗？而原子就是船上的木头，那么身体里的原子会被完全替换吗？如果是，是否意味着过去的你已经死亡，现在的你已经重生了呢？接下来说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从原子的视角重新审视人和生死的关系。关于生，作者说，其实啊，你都算不上真正的活着，你不过是原子循环的短暂集合。关于死，作者又说，死亡才是常态，就连宇宙也会死于热寂，但是你却永远都在。为什么作者会认为你都算不上真正活着？这其实跟你身体里原子的更新速度和程度两个因素有直接关系。作者告诉我们，你身体里的原子时刻都在和外部环境进行交换，并且更新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用延时摄影的方式观察自己身体里的原子是怎么更新的。最容易观察到的是水分子，每天你都会喝下大量的水，这些水分子进入你的身体，不仅给你解渴，也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不过你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大漏斗，哪怕你只是躺着什么都不做，尿液、汗液甚至是呼吸也会在一天内带走你体内 3.3 升的水。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占你身体总量的三分之二的水分，也就是氢原子和氧原子，会在两周左右完全更新一遍。那其他元素呢？身体里其他元素的更新情况比较难直接测量，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细胞的更新来看看它们更新的速度。如果把镜头对准你的头发，你会发现头皮像喷泉一样在不断喷射角质蛋白，而你的指甲也在不断生长。生活中很多女孩子会特别注意护肤，不过实际上每过一个月左右，你的皮肤细胞就会完全更新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对准你的身体内部，你的消化道里一直都有胃酸和胆汁的腐蚀，所以消化道里的上皮细胞一直饱受折磨，它们平均几天就会更新一次。跟上皮细胞有一点类似的是你身体里的血红细胞，它们在全身循环过程中既要走过几百英里长的大动脉，还要艰难地挤过毛细血管，所以你全身的血红细胞四个月左右就会磨损殆尽。但只要你身体健康，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拥有强大造血功能的骨髓会及时地利用食物中的原子制造新的血红细胞。总的来说， 你身体里的原子更新的速度快到每年就会替换 98% 左右，并且更新的程度也很彻底。如果你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一个稳定的实体，并且希望它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和昨天一模一样，那基本是不太可能了。从出生开始，原子就不断地在进入你的身体，然后又快速地回到这颗星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作者说，你也许都算不上真正的活着，你的身体不过是原子短暂停留的集合点罢了，生命和非生命的界限在原子层面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听上去让人难免有些恐慌，所以作者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了我们一些安慰，让你可以重新审视死亡。任何人都无法避免死亡，不过从原子的角度来看，死亡仅仅意味着原子离开你的身体，它们并不会消失，相反，也许还会到其他的地方完成更重要的使命。作者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1955年，爱因斯坦的大脑永远停止了思考，他的遗体被火化，他身体中气化的残余物会化作一道青烟，并且很快随着风飘到北大西洋的上空。用不了多久，北半球上空每平方公里都会漂浮着约380亿亿个曾经属于爱因斯坦的原子。然后，这些原子会慢慢地进入自然界和生命圈的原子循环。也许你的身体里，此刻就拥有曾经属于爱因斯坦、牛顿或者莎士比亚的原子。构成你身体的原子，也许曾经见证过罗马帝国的兴衰史，也可能还参与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你死之后，他们也将在未来地球的发展中做出贡献。所以作者说，原子的非生命状态才是常态。从原子的角度看，过去的100亿年里，你都处于死亡的状态，活着的这几十年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巧合。如果你能接受原子层面这样的生死观念，你就会欣慰很多，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万亿年之后，当原子的热运动停止，就连宇宙都会死亡，但是你，或者说属于你的原子却永远都在。好，说到这里，我们的原子探寻之路也结束了。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旅程的收获。首先，我们从原子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你身体的本质，你是一堆表现为布朗运动的原子，正是原子这种永不停歇的热运动为我们提供了生命能源基础，并且传递神经信号。其次，我们重新审视了你和广阔宇宙的关系，知道了构成你身体的原子是怎么诞生的，也知道了铁元素是怎么杀死我们的直系母亲，也就是最初的第一代恒星。然后我们又重新审视了人和地球的环境关系，知道了我们一直都在和地球环境做着原子交易。最后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和生死的关系，说到了你身体里原子的更新速度和程度都非常惊人。咱们不断从外界获取原子的同时又抛弃原子，非生命的界限非常模糊，这让我们认识到死亡才是常态。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看全部文字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那些经常思考生命本质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